《使徒行传》16章30节31节，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同声念这两节的圣经。又领他们出来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一段记载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所发生的这一段事情。今天我们从这两节经文，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我该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这个问题不但古老，而且几乎是每一个研究人生哲学的学者都必须思考、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我当怎么行才能得救？《使徒行传》16章记载保罗、希腊当他们在腓立比城传福音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当他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使女，他被鬼附了，但是鬼在这个使女身上给这个使女有一个特别的能力，他可以行法术，他可以占卜，他可以知道未来，鬼是蛮有能力的。所以这样一来，这个使女常常替人算命，可以拿钱，那这个使女的主人就很高兴，因为这个使女拿到的钱就给主人了哦。但是这个使女呢，被鬼附，对她本身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保罗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保罗就从这个使女身上把鬼赶出去。当保罗把鬼从这个使女身上赶出去的时候，也等于说保罗把这个使女主人赚钱的方法赶走了。所以这个使女的主人就非常不高兴，他看到不能再利用这个使女赚钱，他就把保罗跟希腊告到政府那里，政府就把保罗、希腊关起来，关到监牢里面。在半夜的时候，保罗、希腊虽然被打，虽然很痛苦，但是他在监牢里面在哪里唱诗、祷告、赞美神。保罗、希腊所唱的诗歌可以感动监牢里面的人，所以圣经记载说，当保罗、希腊在哪里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囚犯们都在听，他们都受这个歌声的影响。突然地大震动，整个的监牢受震动，所有的监牢的门打开，铁链都松开了。本来保罗跟囚犯们都被铁链捆住，现在铁链都松开了。那个时候看管监牢的看到整个的监牢的大门都打开，铁链都松开，他想完蛋完蛋，糟了，囚犯们一定逃走了。他想平常有铁链门关得好好的，这些囚犯们都千方百计的想要逃走，现在正好门都打开，铁链都松开，这些囚犯必定逃走。所以他想，我没命了，所以他想我明天一定被政府抓去砍头，一起我被砍头，倒不如他想说他要自杀。正当他拔刀想自杀的时候，突然他听到有圣灵说，从地牢里面有圣灵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在这里。他听到这个圣灵，他吓一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囚犯们竟然没有逃走。因为这些囚犯们听到歌声，看到地震，他们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情形，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在哪里 他们不敢动。这个看守监牢的立刻下到地牢里面，找到了保罗跟囚犯们都在哪里，他就向保罗提出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保罗回答说，当信主耶稣。这个囚犯就在那个晚上相信了耶稣基督，他把保罗带回家，洗保罗的伤口，跟保罗一起吃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该做什么？保罗说，但信主耶稣。这两个问题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该做什么？这是人生的问题。我不晓得你问过这一个问题没有，可能你问过这一个问题，但是不是这么跟哲学、这么跟信仰、这么跟人生有关的。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都问过这个问题，现在我要做什么？我该做什么？忙了一天以后很累，我该做什么？工作还没有做完很累，到底想睡觉还是想继续做下去？你问说我该做什么？想一想，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很多时刻，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面对着这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囚犯来到保罗面前，问保罗说，我该做什么？他不是问那么简单的，关于一个日常生活中，到底我要做什么？而是跟一个生死相关的问题，跟生死关卡有关的。他所面对的是生或者死，他在那个时候他所处的环境不是生就是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看守监牢的人，他发现所有的监牢的门都打开了，他想所有的囚犯都逃走了，这个责任太大了，他一定要为这个逃走的囚犯负责。他没办法，他想一起明天被政府砍头，倒不如自杀算了。他想拔刀自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囚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看，他其实是在一个极大的矛盾当中，对不对？为什么他要自杀？为什么他要自杀？你想为什么这个囚犯想自杀？没有自由，是没有自由吗？为什么这个囚犯想自杀？你可以说他没有自由，他想决定自己的生命的长短。为什么他想自杀？
因为与其让政府还是那些官员来抓他杀他，还不如他自己杀了。
为什么呢？
因为囚犯都跑掉了。
囚犯都跑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看那些生病的人哦，他能延长一分钟就想延长一分钟，对不对？能多活一天就想多活一天，就算说他病得很痛苦，如果他能延长他一刻的寿命，他就想延长一刻的寿命。其实这是人的常情，我每一个人都希望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得久一点。我想这个囚犯也一样，他一定想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得久一点。现在囚犯逃走了，表示说他面临生命的尽头，第二天他可能就会被砍头。在人的心目当中，常常会有一个怕死的这个想法。你说我不怕死，真的不怕死吗？ 当我们安静想一想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点怕怕的。虽然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死了以后到天堂跟耶稣同在好得无比，但是当我们真正的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很紧张的。所以当我们一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紧张。我想这个囚犯也一样，他怕死，但是很奇怪的，怕死反而自杀，你说这是不是矛盾？很多人自杀好像很勇敢，其实他是很胆小的。那些很胆小的人，所以他自杀，为什么？你说他很勇敢吗？他不怕死，所以去自杀吗？不是的。照心理学来讲，自杀的人是很胆小的，因为他怕面对目前的情景，他怕面对，所以他去躲避。自杀其实不是勇敢，自杀是躲避，自杀是害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囚犯在矛盾当中，他一方面怕死，但是他解决不了，他不晓得要怎么做，所以他想说干脆自杀算了。很多人其实生活在矛盾当中，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矛盾，面对生命的矛盾你怎么解决？这个看守监牢的人，在他生死攸关的时候，在他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说：“不要伤害自己，我在这里。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他立刻放下刀，他就问说：我当做什么？我想着一个囚犯把保罗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必定知道保罗为什么被关的。保罗为什么被关在监牢里面？因为保罗在腓立比城里面一直在传讲得救的道理。保罗在传讲人怎么可以得救。所以当这个囚犯接受保罗，把保罗下到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一定知道保罗是做了什么错事，保罗犯了什么罪。现在他突然看到这一个情境，他就来到保罗面前说：我怎么可以得救？他不是要自杀，他已经有生命了。他发现囚犯没有逃走，他不必面对罗马政府，但是现在他知道他所需要解决的不是单单他肉体的生命，不是砍头不砍头的问题。他立刻想到在这一个肉体生命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那就是永恒的生命。这一个囚看守监牢的，当他发现囚犯还在的时候，不是立刻把监牢的门啪啪啪啪啪关起来再把他锁住。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我想如果是我的话，知道囚犯还在，立刻要快快的把门关起来，对不对？免得他们逃走嘛。他不管了，他不管这些囚犯逃走不逃走了，他不怕了，因为他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事要解决，那就是他属灵的生命。他不怕囚犯逃走，但是他要得着更宝贵的东西，那是永恒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永恒生命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只注意到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肉体的健康，我们忽略掉我们灵魂永恒生命的健康。今天有很多的人在卖健康食品，有很多人在吃健康食品，很多人在吃维他命，希望自己更健康，希望自己的生命更健壮，希望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我不但要活着，我要活90岁、100岁，如果可以到120岁。我不但要活着，我要健康。有人说，如果活着很多病了没用啊，一下就是血压过高，咸的东西不能吃。一下又血糖过高，甜的东西又不能吃，那吃食物 不咸不甜，吃什么呢？所以不管了。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健壮。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身体健壮是很重要，但是属灵生命的健壮更重要。所以基督徒要来到教会敬拜神，基督徒要来到神的殿中，就是为做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健壮。基督徒要敬拜上帝，基督徒要读经，基督徒要祷告，使我们的生命可以从神那里得着营养，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呼吸，可以透气。有人说话要呼吸的，今天早上有人跟我讲，他说他家里养了兰花，出门一个礼拜回来发现兰花都掉了好几朵了，花蕾都掉了，因为一个礼拜关在房子里面没有人开门，那个花空气不够就开始凋谢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连花都是要呼吸才能活得好。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常常不在乎，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没有喂养，我们没有用神的话，我们没有好好读经祷告，那当然我们没有好好敬拜神，我们属灵的生命不能成长，长不大。这个警卒，这个看管监牢的人，虽然他刚刚接触到保罗，他突然好像开窍了，他发现说不但他肉体的生命重要，他属灵的生命也是一回事，不能忽略的。所以他问保罗说，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救？保罗给他答案，保罗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定得救。这个答案包含三样事情。保罗说，第一，要相信，就是要接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耶稣基督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耶稣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相信跟接受是一个同辈的两面，相信就是接受。我们怎么才能相信，我们怎么才能接受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接受的话，我们知道要有需要，如果没有需要，我们就不会接受。我们这一次租了 office， 那 office 的那个主人问我们说，他有一些的家具，有一些的桌子，有一些的椅子，问我们要不要。如果要的话，他可以 donate 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派人去看。我们发现有一些还很好，所以我们都跟他要了，我们都收下了。但是有一些我们看很大，放在哪里占我们的地方，我们不能用，我们就跟他讲说，这一些我们不要。虽然他是免费给我们的，他是免费 donate 给我们的，我们也跟他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用不到，我们不需要，太大了，放在那边反而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不能聚会，不能查经，我们不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需要，我们就不懂得接受。今天很多人他们不看到，没有看到自己灵魂，自己属灵生命的需要，所以就不能相信，不能接受耶稣基督。一个有病的人，如果不觉得，也不知道自己有病，就不会去医治，除非他知道自己患了病，也需要得医治，他才有可能得医治。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单单人生，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这些我们都需要，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永恒的观念。所以古今中外，无论哪一国的人，你仔细去研究的话，你发现在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民族当中，他总有一个敬拜的观念，这是自然来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受任何的教导，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冲动，他就会有一个感动，他就会有一个倾向，他就会有一个本能去寻找在宇宙间更伟大的神去敬拜他。因为在人里头有一个永恒的灵，需要敬拜永恒的事。人里头有永恒的灵，需要敬拜永恒的事。就像我们身体有身体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吃东西。保罗说，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什么叫做相信耶稣基督呢？什么叫做接受耶稣基督呢？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说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神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让我们罪的赦免，让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成为神的儿女。要接受，怎么接受呢？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注意看这个警卒、这个管监牢的人跟保罗的回答哦，这个管监牢的人他问保罗说：“我当做什么？”在他的心目中，他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才能得救。保罗说：“不用，你不用做这个，不用做那个，你只要先做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相信。”相信以后就可以得救。接受，接受别人的给予，我们不是用钱买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这一件事情，我们觉得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东西，只要我相信就可以。我们的教导一般来就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很多事情来换取救恩。但是其实在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可以显明证明神的救恩白白的给我们是很对的。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在一个海边的一个渔村传福音。在哪里？住在那个小村庄里面的都是渔夫，他们都是打鱼的。那这个传道人在那边一段时间传福音，其中有一个老渔夫始终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虽然这个传道人跟他好朋友，常常两个人在一起谈话等等，但是这个渔夫他一直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是认为说没有白白的救恩，不可能的，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白白的救我们，只要我相信就可以得救，不可能。他说我们打鱼到海里面去拿鱼是白白的，但是我们要到海里面去打鱼，我们要付上很多的代价。我相信有钓鱼经验的人都知道钓鱼不容易的，对不对？那我们常常知道说讨海人那些渔夫生活其实也蛮辛苦的，有时候一到大风大浪是不容易的。特别这一个老渔夫，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他一个非常杰出的儿子，是一个很棒的渔夫，有一次出去打鱼潜水去采珍珠，采到一颗很大力的珍珠， 但是他那一次潜水才镇住的时候，可能在水里面太久，所以上来以后，上岸以后是拿到一颗很大力的珍珠，但是他受伤了，后来没有很久就离开世界。所以这个老渔夫他在心目当中他有一个阴影，他知道说从来没有一样东西是免费的，他觉得他儿子为做珍珠丧失掉生命。一直到有一天这个传道人要离开那个村庄了，这个老渔夫因为跟这个传道人很熟很好，所以在传道人临走以前，这个老渔夫叫传道人到家里，他对传道人说，我愿意把我儿子采的这一颗珍珠送给你做纪念。传道人说，不要啦，我不要珍珠，我要你相信耶稣基督。这个老渔夫说，不不不，我还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我可以把我最珍惜的这一颗珍珠送给您，但是我不要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传道人突然灵机一动，他说，啊，这样吧，这样吧，我出1000块买你的珍珠好不好。哇，这个李渔夫一听以后就很生气，他说，小伙子，这一颗珍珠是我儿子的生命换来的，只值1000块吗？我10000块都不卖的，我只是因为对你好，愿意把这一颗珍珠送给你，你竟然把我儿子的生命只看成1000块吗？这个传道人对这个老渔夫说，对不起，我知道这一颗珍珠很珍贵，我买不起，所以你送给我。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我们买不起神给我们的救恩，神要救我们，但是这个救恩太大太大了，我们不可能用我们自己的钱来买救恩，我们不可能自己做一些事情来换取救恩，只有当耶稣把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接受，我们相信，我们就可以得救。这个老渔夫终于明白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然而今天还有很多的人，他们在世界上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方法来换救恩，他们要用一些人为的方法来换取救恩。耶稣说，凡接待他的就是相信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神把白白的救恩给我们，是我们每一个人相信接受就可以得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但是为你为我，而且为我们的全家。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在这里，是不是你的全家都在这里？你爸爸在吗？你妈妈在吗？你儿女在吗？你配偶在吗？你先生、你太太在吗？他们也一样需要救恩。今天如果你有这个救恩，请你记得带你家人到神的面前接受这个救恩，让我们有一天可以在天上大家再一次的团契。不但我们全家，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什么叫做得救呢？我病了，看医生，病好，我很清楚，我知道我病好了。什么叫得救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得救就是我们罪的赦免。我们原来就得罪了神，我们不是得罪人，我们没有犯国家的律法，但是我们得罪了上帝，因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上帝是上帝。神创造宇宙万物，神创造了这一个世界让我们居住，但是我们竟然说没有上帝，我们得罪了上帝。今天如果我们坐在这一个礼堂里面，我们说这一个旅馆是自然来的，从来没有人建筑的，是一堆的石头、一堆的木头、一堆的铁片，自然 在一次地震当中突然变成这一个旅台，变成这一个旅馆了，你说有可能吗？今天当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说从上一个礼拜到这一个礼拜，这个椅子就是这样排的，不需要人整理的，也永远不需要人整理，就是这样，你说可以吗？我们走的时候这个礼堂就乱了，下一个礼拜我们来的时候，需要有人再重新替我们安排的好好。我们怎么可以说这一个宇宙没有创造主呢？这一个宇宙这么有规律，春夏秋冬这么好的安排，是神在维持，神在保管。但是我们今天说没有上帝，其实我们是得罪了上帝。神赦免我们的罪，罪神都不计较，只要我们愿意再一次回到神面前，就像浪子一样，当他回到他父亲那里的时候，他父亲必定再接纳他。得救使我们的生活有力量。我们每一天活在这一个世界上，面对许多的挑战，面对许多的困难，面对人生的问题，我们可以自己克服，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但是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当我们知道来到神的面前，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更有力量的生活。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神的祝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比如说我们觉得健康的人很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生病人身体有病的人，他也可以活得很好，问题他里面的力量很强。今天什么是我们里面的力量？我们里面的力量是我们自己吗？我们里面的力量是神在我们里头，我们就会有加倍的力量，而且不但我们生活有力，我们还是永生有望。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结束这个世上的生命，但是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是哪里，我们永远活着，跟我们所亲爱的，跟我们所爱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永远在一起。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就必得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绝对的把握。保罗不是说可能、希望、但愿，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一个绝对的把握。你有吗？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有这一个绝对的把握。当有一天世界过去的时候，当有一天世界来到世界的末日、世界的尽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把握，我们知道我们与神永远同在，与我们所亲爱的基督徒永远同在，是必定的，是肯定的，是有绝对的把握。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不要再伤害自己，不要活在矛盾当中，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从你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当信主耶稣，接受依靠他，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我们低头祷告。